好，我们来继续上课。我本来还准备下一部经要讲呢，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中阿含经啊，如果不讲的话，就是下个学期就没有时间讲了。我们下个学期我们杂阿含经的课改为两堂课，大家知道吗？哈，嗯，因为我这个渐渐年长了。讲三堂课有点吃力，所以我就跟这个讲堂负责人讨论哈，他说好，好，那我们就是看这个中阿含的故事了哈，我们这个下一部经就没有办法讲，下学期再讲。因为这一个中阿含经其实它内容是蛮简单的，内容很简单，但是我有找了补充资料给大家看，所以它简单的道理，但是它可以延伸非常重要的修学的次第，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解也是好，也对很多初学来说应该是也是挺有用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中阿含经，第几页啊？ A22 对不对？那这一部经是贫穷经，我的标题是不善贫穷，就是如果说我们缺了一些东西呢，它就是一种不好的贫穷的情况。这一部是中阿含125经贫穷经，那其实经文，我没有全部取了哈，我只有取一段，那待会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读阿含经，它有很多种解读方式，那待会我这个中阿含的解读方式呢，就是教导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读，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以延伸出去。好，我们来看这个中阿含贫穷经，它分成两科，第一个标题就是世间法的六种苦，那第二个标题在下一页，上面余胜法的六种苦，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啊？标题，就是科判的标题，所以第一页呢，22页这一个是谈世间法，世间人。好，我们先来看，这里分成六段，刮胡一到刮胡六。刮胡一的话呢，他就是提到说，有欲望的人，就是贫穷而大苦。佛陀说，有欲望又贫穷的人是最苦的。那比丘们说是，所以第一个重点就只有欲望的贫穷人，他就是非常的苦，生活非常的苦，为什么呢？因为贫穷啊，想要的很多，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他很贫穷，欲望又很炽盛。那刮胡二呢，他就在加把再加料了，他说有欲之人贫穷，然后不只是这样，他还什么举贷他家财物，就是还欠别人的钱财，就是借贷，这个更加的苦上加苦，对不对？刮胡三，那这个又再加了，就是如果说他借贷快快的还清也就算了，他这个不是刮胡山，他是有欲之人贫穷借贷，然后他还拖着不还，就变成是日日涨息，就是利息不断的越滚越多，就更加的苦了。那第四呢，就是滚利息还不打紧，因为他就是拖嘛，所以第四这一个呢，它的重点就是债主来求索，有没有？来索债 啊来喝骂啊，所以就会更苦了。那刮胡五，那求如果债主来求索呢，他没有能力还呢，那这个债主呢就会常常来找你喝茶啊，所以就更苦了啊。每个礼拜固定时间来啊。刮胡六呢，那你不还，然后他也常常来。啊，刮胡六这个是他加了后面的，就是说你这个苦啊，就是因为这个债主啊，他就会一直系缚着你，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因为你欠债不还嘛，对不对啊？然后你又死赖啊，那他就是会苦上加苦。所以刮胡七小节说，这个世间的人啊就是这样，他不只是贫穷苦，然后他还去借贷，借贷之后呢还涨利息，涨利息之后债主来讨债，然后常常来，那你就是会被这个债主所系缚，没有办法得到安乐啊。这个就是世间的六种苦。好，23页，那佛法里面也有六种苦啊。这佛陀说法很善巧譬喻哈。那佛法的第一种就是他说啊，如果在圣法当中，在佛法当中，你如果没有信戒闻思慧这些善法，你即使有很多财产，你还是被称为贫穷，无有利士，没有势力。没有势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对治烦恼的力量，一点都没有。所以佛陀说，这个就称为于善法中不善贫穷。所以我的标题呢，就是取这四个字的了啊。所以我们待会看完呢，你就看你是贫穷还是富贵哈。那刮胡二呢，他说没有上面的这个信戒闻思慧啊，然后他还什么造身口意的恶行啊，就好像借贷，世间的借贷。那刮胡三，他还复藏啊，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啊。所以你看他这里复藏，就是藏着不让人家知道自己的身口意恶行，也不自发漏。这个发漏的意思呢，就是找一个出家众啊，找一个有修行的人表达自己的过失，叫发漏。发漏就是叫忏悔。所以在古代的经律里面呢，忏悔不像我们这个时代哈，忏悔都是去点灯。啊，点灯，在经论的忏悔就是发漏，叫忏悔，就是要讲出来。所以它的梵文字呢，忏悔的意思是说，说就是你有错误的话，你说出来。其实就如我们这个时代，常常有人说，你做错事就 sorry 就好了，你就要说出来，你就要跟别人讲 sorry， 你不要藏在内心里面啊。你藏在内心里面，你的过失永远都得不到释怀，对吗？啊，所以呢，你看后面他说不欲道说，不想让别人知道，啊，不想让别人喝着，那想要复藏，啊，那身口意恶业都复藏，不敢做错事，不敢啊忏悔。那这个人呢，就好像不只是借贷，而且还涨利息。每天每天涨利息，所以我们复藏自己的恶行啊，其实就是不断的涨利息，越欠越多啊。刮胡四，被修行人举罪啊，举发自己的过失，他还不承认，这个就好像那个债主啊来索债了啊。你看这里的文，他说就好像呢，这个不清净的人啊，他到一些村落去啊，到一些村落去，或者是村落以外的地方，那其中呢，就有一些修行者、犯行者，看到他之后呢，就跟他说：“诸贤啊，这个人啊这样做 是不清净的，是恶法，是我们村庄的刺，有没有啊？刺。那但是呢，这个人呢、啊，他却反驳说：“诸贤，我不是，我没有这样做。”他就是否认呐、啊，不承认。那佛陀说，这个就是圣法中不善者所啊，就是债主来追索啊，你也不承认啊，那这个就是像造了恶业啊，复偿还不打紧，别人给他好心的举罪，举罪的意思就是希望他改过自新啦 啊，那他却否认，那这个就是第四个情况。那第五个情况呢，就是这个不清净的人啊，他在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又不断的升起三不善念啊，三不善觉，就是欲念啊，就是慧念跟害念，三不善觉，三不善寻思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债主啊，常常来索债啊。那第六呢，就是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啊，这个债主都会去追他。那就好像呢，他说啊，我们造了身口意恶业啊，啊，身坏命中啊，就会堕到恶趣，就是你一直在恶道里面被系缚着啊，没有办法得到自在。最后的小节，他说这三种苦，阿罗汉是完全断尽的，有没有？啊，就不会再有。那三种苦是哪三种苦呢？啊，欲慧害啊，是吗？你们的是哪三种苦？你们觉得是哪三个？贪嗔痴，哪里有贪嗔痴哦？如果按照上面这样看下来，应该是身口意，身口意的恶行。如果从上面这样看下来的话啦，啊，应该比较像是身口意恶行啦，那你造了这种恶行，就会有恶果报嘛，所以就会被这种苦系缚着自己啊。好，那重点呢，就是第一个。我们会造身口意的恶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学佛法里面的善法。善法有哪几个呢？信、戒、闻、思、慧，可以吗？好，那我们先看下面的补充资料啊。你看《中阿含第一部经·善法经》，它这里呢，这部经也很长，但是这一段呢是特别可爱的。非常很可爱。他说我们要去分辨人的胜劣，胜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啊，胜劣的意思是什么？好坏嘛，白话一点就是好坏啊。但是这个胜劣啊，其实它有很多种解释啊。那比如说我们没有听课之前是劣，听闻佛法之后就是胜，这样啊，所以胜劣它有很多种解释的。那我以前呢、啊、没有听法的时候呢，我的家都乱七八糟啊。听法之后呢，我就会收拾干净啊，这个就是有胜劣之分啊。那你看这一部经的胜劣是怎么分呢？他说第一种，他说佛陀说，你要知道有两种人，第一个是有信。还有无性，对不对？那有性就是胜，不性就是劣，这样可以吗？以此类推哈。那但是你看哦，他说如果我们培养性之后，接下去会怎么样呢？有信心的人又分成两种，他说能常常去找善知识，对不对？有的呢不去常常扫善知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啊，那所以就是有胜有劣。然后常常去找善知识的人又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会礼敬，一种呢 是不礼敬，是来挑战的啊，是来打退台的啊。好，24页，你看礼敬比丘又分成两种，一种是会问法的，会请法的，有的呢是来泡茶的，讲是非的。第五呢，你看问经法的人又有两种，一种呢会专注的听师父讲，一种呢是意见比师父多啊。那第六呢，一心听法又分成两种啊，听闻之后会受持，有的呢听闻之后就忘光啊。第七呢，听法受持又分成两种，听法受持会观意，观意这个意呢其实就是他深刻的义理啊，深刻的意义，就你能够受持背诵之后啊，你还能够运用在生活上，对治自己的烦恼。那有的呢他能受持但是不一定能够观察啊。第八个，能闻法观义又分成两种啊，一种呢能够知法知义，然后就是法次法相啊，就是法随法行，就是如所说行。有的呢他是能够思维之后，但是他却不能够分辨啊法义还有法随法行啊，不能够如所说行啊。第九的话就是他能够知法知义法次法相啊，相法次法。我问大家哈，这几个翻译哈是在中文上是有这个，有时候会有这个困扰哈。你看我们一般知道的是法随法行，对不对？法随法行，那这个经文是翻译什么？相法还有次法，对不对？它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刚刚我讲的法次法相，大家有听过这个翻译吗？好，这三种翻译，但是你知道吗，这三个翻译哦，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角度啊。就是在阿毗达摩论师的注解哈，他是这样区分的，就是法是一个，随法是一个，这样法是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那随着这个终极目标去实践，这个就是方法。所以这个随法呢，在四圣地这个就是道地，就是方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相法次法，相就是朝向，对不对？朝向于目标。次法就是比这个最高的目标啊，次等的法就是方法，这样可以吗？比如说八正道呢，它就是属于次的法，为什么？因为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当你证得彼岸的时候，八正道也要舍，所以它是比涅槃啊，比这个啊解脱更，就是比它稍微略降一等，这样可以吗？那法次法相又是怎么样解呢？要怎么断？法次法次法啊，然后相于解脱，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这一个法就是目标，一般我们讲就是涅槃啊，就是究竟断尽烦恼涅槃，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法就是涅槃。次法就是跟这个一样咯，就是我们讲是方法啊，八正道啊，这种就是他到最后都要舍的啦，这样可以吗？啊，这些翻译啊，其实在这个在我们现在接触的经典来看的话，是已经比较多人在讲解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差别啊。那第九这一个呢，就是知法知义，知道法义啊。 能够向法赐法，随顺于法，如法行人，如法实践的人，又分成两种。一种呢，只有自己得利益，也会利益他人，所以呢，第一种就是好的，自利又利人。第二种呢，是不自利也不利人，也不利人。所以我看了这个，其实我看了这个钟阿含的这一部经之后啊，这个善法经之后，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实际啊。一般我们就讲清净善事，然后就会如理思维，然后就会法随法行，对不对？那实际上如果你按照这部经来看，有的人就是清净善事就停了。为什么？因为清净善事他不懂得如理思维啊。啊，如理思维之后又不见得你能够法随法行啊，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阶段他都有可能有岔路哦。你如果不察觉的话，你已经走岔路，你不知道的。他都有岔路，每一个阶段都有岔路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学佛学很久哦，他还是感觉自己没有进步，就是他已经走到岔路了，他不知道了。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很会文法，很会思维，哇，思辨很强，但是其实他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怎么好像烦恼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力量去对峙。这个就是你没有法随法行，你已经在如理思维那边你岔路了，你走岔路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部经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嗯，好，那信戒闻舍会啊，我就印象中我觉得导师的这个佛法概论解这一段解的实在太好了啊。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啊，在家身份如果要修学特殊的人间正行向于解脱的话，那佛导师说就要依照杂含九二七经这五种法要具足，就能够顺于解脱的正行啊。在家中就是信戒思闻会，有没有？你看导师的注解哦，很特别，他说信呢就是信仰啊，正信三宝，有没有？然后他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深刻信解而又愿求实现。所以他的信啊，是他的正信呢是有甚解力的，有信解力的，而且他还有呢希望能够实现。他不是只有信而已，他要去落实闻思修正，有这样的动力。那这个就好像八正道的正见跟正智，正见正思维。第二第三就戒跟布施。戒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五戒跟八关斋戒啊，不只是自己行也要教别人行，不只是止恶也要行善，不只是不杀还要去护生啊。那五戒跟八戒，我问大家，五戒是净行受，对不对？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哪一个功德大？你们知道哪一个功德大吗？八关斋戒在大毗婆沙论呢，还有很多论都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你说净行受比较功德大还是一日一夜的比较大啊？因为如果是你按照戒条多少来算的话，当然是八关斋比较多嘛，有没有？而且他做的比较严格，就是过午不食，过午不食，而且当天你不能有男女的性欲，对不对啊？你不能有这种，而且他还不抓持金银，不能够化妆啊，不能够拿钱这样。所以呢他八关斋戒的要求会比较高，五戒的话他要求没有那么高。五戒呢他是比如说第三邪淫戒，他有规定说你只要是正当的夫妻啊，在合适的情况下是不犯邪淫的吗？但是在八关斋戒是不可以的，完全不可以。所以呢在 你说在严格上八关斋戒比较严格，那五戒呢，但是它持得比较长久，所以在阿毗达摩论师啊，他都有讨论的这种啊。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他如果你站在持平的角度来说，各有长处，有没有？各有长处，就是我们持守五戒是一个我们说居士的一个本分，对不对？但是八关斋戒呢，它是少分学习出家行，出家行啊。所以呢，如果两者都有的话是很好，像我们慧瑞讲堂啊，每个月都有八关斋戒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啊要来受八关斋戒体验一下啊。那布施的话，你看这里啊，布施具足，他说啊，如果心求解脱的居士啊，也要心住非家。心住非家这四个字呢，在经典常常出现的，就是你虽然身在居家，但是你的心住非家，就是你不做家庭思禅想，就是说你不要把家的一切都一定要自己主宰，你才觉得有存在感啊。就是你要有这种出离心向于解脱的话，那就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没有学佛以前啊，就组成了这个家了啊，所以呢就要尽自己的责任，把家庭顾好啊，就是这样啊。早知就不要去组啦如果我们觉得家庭很负担，就是你就是觉得说哇，那早知就不要去成家这样哈，有的人就会这样想啊。但是佛陀他没有这样的要求的，他说我们只要心住非家就好了，心住非家啊。那我们对于师父啊、三宝啊，有出于恭敬心啊，做布施；那对于这些苦难的众生，悲悯心做布施啊。那这些就是布施具足。上面两种就是持戒跟布施啊，相与就是类似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可以吗？好，第四个文具足啊，布施跟持戒是培福德。那如果我们要培养智慧的话，就是要文跟慧啊，多闻正法才能够培养正见。那培养正见呢，听闻佛法要到哪里去听呢？啊，按照这个杂含九二七经，就是要往玉塔寺专心听法，闻则能持，观察甚深妙义，对不对？这古代因为没有像我们有这个网络啊、电视机啊，所以就 只能够到寺庙去听法啊。再来慧具足，就是法随法行啊，就体悟真谛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那后面这两个啊，就是多闻跟智慧啊，闻慧就相与类似八正道的正精进、正念、正定。综合来说，信戒闻施慧，你看导师的归纳非常的好。他说呢，这个就是在家特殊正行的基础，就是信，信为根本，有没有？然后呢，要安立安身立命的话，在社会上就是布施持戒。然后要趋向于解脱呢，就是多闻跟智慧。所以名副其实的优婆塞、优婆夷啊，还真不容易。但在佛法中，导师说，如果你按照九二九经来看的话，它不是只有自利而已，它还要去教导别人，才能够属于在世间上难得的修行者。所以呢，我把导师的这个对于五法还有九二九经结合起来，就成为下面的这个图表了啊。这个图表呢，九二九经其实它杂含的经文呢，总共有十六法啊。 那十六法要怎么算呢？我问大家，十六个要怎么算？哈？十六法要怎么算？我的表格只有八个法，对吗？对啦，自己跟他人，对对对对对，自他啊，所以就变成十六个啊。你看啊，自己具足正性，也要以正性建立他人，就引导别人建立正性。所以这个其实这部经的说明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三宝有信心，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宣扬佛法，但是我们可以随分随力去帮助一些学生，帮助一些老人家，帮助一些自己的家人建立信心，对三宝的信心。那这个就是自己做也教别人做啊，以此类推。那这个五法就是信戒闻思慧啊，如果以八正道的次第来说啊，就是如表格所显示那样。导师呢，导师是一个非常思维力非常怎么讲啊，有主见的一个人。如果你按照经文常常出现的次第，信戒闻思慧啊，那个闻呢是在第三个的，但是导师他的心念都是要搭配八正道，搭配八正道，所以闻跟慧是属于智慧的修学慧学，所以他就放在正念正定这一边。导师在解释五根五力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要搭配八正道的话，他就成为他自己的一个顺序这样啊，包括那个静起见，我们说直起见。我问大家哈，静起见，静起戒，直起见啊，这一个到底是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戒在前面还是正见在前面？你们知道哪经文是哪一个在前面吗？证明你们回去没有看这个讲义，我补充讲义有给你们呢。这个是在补充资料的547页，就是这一部经了，547。你看到补充资料吗？找到没有？这个是杂含六二四经，六二四经的话是先静其戒，然后才直其见啊。但是导师的书啊，他有一个地方华语集啊，他为了要搭配八正道，因为八正道是正见在前嘛，所以他就把直其见放在前面，静其戒放在后面。导师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呐、他觉得如果你是戒放在前，见放在后面，你就没有办法搭配八正道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理解切入点有一点不同啦。但是导师呢，他就是大部分很多地方他都是以八正道为主的啊，八正道的次第为主，所以这个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啊。中阿含的这个杂含九二九经的这个搭配，它也是用八正道啊，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汇通啊。好，我们回来这个 A25 页这个最后的地方啊，如果以导师佛法概论的注解啊，信戒闻思慧就是八正道的话，那我们就也可以说，这个佛陀在这个贫穷经说啊，如果没有信戒闻思慧，就是你没有八正道，就是称为于善法中不善贫穷，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改天如果人家问你说，哎呀，你怎么那么贫穷啊？你说没有，我很富贵，因为我有八正道。我有实践八正道，那最后这个表格呢， 就是我把中阿含的第一部经善法经还有九二九经左右啊搭配起来看，那也可以知道说有些项目它是不尽相同的，对不对啊？不尽相同，有的有缺，有的又比较详细啊。嗯，所以呢在读阿含经啊，我觉得当你慢慢接触的越多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只有限定在说唯有杂阿含是最圆满的。你如果按照这些表格来看的话，中阿含经有很多也是非常珍贵的内容，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自己在读阿含经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的啊，要研究阿含经是不容易的啊。嗯，所以啊这一部经提到说不善贫穷啊，就主要就是我们如果不懂得啊就是去实践啊，那就是所以大家有听过一句古人说啊，就是不要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负债啊，你们有听过这个是不是？哎，不是叫做佛法什么佛教的一个叫什么就如果你听法不去修行的话就好有的人呢就会把它形容为像佛法的一种有佛法罪人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吗？没有哈。是什么事？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哈。嗯，好，那不管如何，那这一部中阿含经啊它虽然是很短哈，但是我看了之后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如果你按照大家回来看这个23页的地方啊就是如果没有信戒闻思慧啊，没有八正道，那我们借着呢就会造很多身口意恶业。那造了身口一恶业啊，因为我们没有佛法的知见啊，我们又会怎么样继续复偿。第四呢就是不只是复偿，别人举发我们告诉我们有错误我们还不承认，那不承认也不打紧哦。第五个就是自己在独处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不善思维啊。括弧六就是你因为有上面种种的不如法，所以当然就会有恶果的不好的果报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自己造成的嘛，对不对啊？根本都不是别人影响我们，所以它是有连锁关系，有没有啊？有连锁关系。所以呢我自己在看这些经文啊，我常常都是会有一种提醒的作用啊就你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如果当我们的惭愧心升起的时候啊，终止它，它后面的就不会在这个连锁发生了，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去管它，他就会连锁不断的就会一直一直的下去这样啊。所以啊在佛法的修学上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在修行的道上不管是像中阿含这种我们建立了信，我们是不是懂得清净善知识，懂得观察，懂得实践都要如履薄冰就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忘失成为一个佛法贫穷的人好，那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了。好，大家整理好之后呢就是把身体坐直全身放松全身放松好了没？好，可以闭上眼睛然后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 阿别巴九和弥，阿尼哥和弥，苏基阿塔南，帕瑞哈拉米。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